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学习啊，愿你的国降临。啊，那我们从今天晚上啊，主导文这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最主要谈到的就是一个统治。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大概要有所谓的土地、政府、人民跟制度，大概这是一个国家组成的最基本的条件。啊，如果说一个国家里面只有政府却没有人民，这也不算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所以我们讲到在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说，这耶稣教我们这样的祷告，难道就是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面上吗？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实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经过罗马政府的压迫，以色列百姓其实想要宣布独立，他们想要有一个夺回自己领土，然后自己掌控这个政权，所以他们一直期待的是一个可以为他们带领他们一起征战的弥赛亚，是一个能够统治以色列的一个君王。所以以色列百姓日夜在期盼的，他是讲到耶西的儿子大卫的后裔将会有人出来带领他们夺回他们原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块地。所以在这个耶稣的时代当中，就有许多人想要拥护耶稣作王，甚至有一些激进分子。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提醒他们，其实我的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当然，这样的思维在一些基督教派当中也有一些思考，就是说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耶稣审判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会变为美好，我们真的会在地上得到神的统治。但是耶稣打破了我们的观念。其实耶稣在整个救恩的经纶当中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当耶稣被钉的时候，他的门徒大部分都四散了，曾经跟随耶稣的人似乎也都散掉了，他们非常的伤心绝望，是因为他们梦想被破灭。所以耶稣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第一个他的定义不是在物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圣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14-15当中，当耶稣显出神迹，变这个饼使这5000人吃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在最后的一个部分，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那样来到世间的这个先知啊。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当时候以色列百姓的思维，还是停留在属世的上面。所以当耶稣他要面向耶路撒冷，当耶稣在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20节当中，我们发现一件事情：雅各、约翰，还有他的母亲，他们三个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就趴在耶稣面前说：“耶稣，当你得国的时候，请你让我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那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可以。但耶稣说，谁能够坐在我左边坐在我右边的，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是神决定的。这件事情之后，我们看到其余的十个门徒就对雅各和约翰发怒了。在举办圣餐的时候，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举办圣餐之后，他们还是继续在争论说到底谁为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一直要告诉当时候的人，我的这个国啊，不是属地面上的。但是这样的思维似乎没有办法打破以色列人他们旧有的观念。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记得，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与他们相处谈论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们还在问同一个问题：你要复兴以色列是这个时候吗？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耶稣一直提醒一直提醒跟随他的那门徒，还有那一些以色列百姓，不要用世界的事情去想神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愿你的国降临，并不是单纯的神真的在将来审判之后会把这个天地给改变，就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在神的圣山当中，所有的狮子老虎都不会伤人，蛇也不会咬人，甚至连婴儿都能够按在蛇穴的上面，并不是这样的解释。好，所以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部分，什么叫做愿你的国降临。既然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有关于统治，好，我们就来思考一件事情，神的国到底是谁在统治。好，在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有的天使圣徒都必须要跪拜神。好，那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神将耶稣被立为这个君王，他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就如同一个君王，他有权来规划指导我们的生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第二个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愿意让耶稣来掌管我的心，还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在外面只称呼我是个基督徒，但是生活当中的一切由我说的算。这个时候我们只是一个空壳虚有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一个跟随者，我们不是被耶稣统治的人。所以耶稣在这个段落告诉我们，我们在生命里面真的要做一些改变。所以愿你的国降临又是指的什么？当我们在世的这段时间，我们真的能够一起学习神的律法，让耶稣来通关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将会被改变。那被改变之后，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我们可以跟基督一起掌管王权一千年。那这个一千年，我们先撇开所谓的这个世俗上面的说法，我们讲到这个君王啊，君王他的目的是什么？统管权柄。好，所以在我们受洗过后，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其实罪在我们身上并没有任何的权势。过去可能罪在我们生命上面是有权势，有能够辖制我们的，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脱离罪和魔鬼的辖制，我们在生命当中就好像君王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那我们看到说，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这边有一句话说，是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尊荣以及祭司的责任，祭司好的一个责任。这里所讲的君王，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以耶稣成为我们的君王。那我们在属灵当中，我们将来也有这个权柄得胜这个罪。我们的生命已经不是归属于这个罪恶撒旦，所以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顺着圣灵而行，那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好，所以基督是我生命的君王。好，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君王当中，生命已经确立了，我们就要去思考说，好，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改变？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让耶稣让神成为我的君王的时候，我们应该所求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一直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当中，神是如何统治属肉的以色列百姓，他是借着律例、典章、法度，在生活当中的一个约束，使得以色列百姓成为他的子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这里有告诉我们，好，当有人在毁谤耶稣，说耶稣是靠着这个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那耶稣在这个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就回应：“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好，二十九节，人怎么进入这个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具呢？无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好，这个人就是指着耶稣，壮士就是指着撒旦，必须要先捆绑，才能够把从魔鬼权势底下的人解救出来。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思考，好，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人在思考说，神的国要临到你们。路加福音的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耶稣就回答当时候的人：“你们不要一直认为说神的国在这里，或是神的国在那里。其实神的国并不是一个属物质的地方。他这里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就是在你们的心里。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耶稣在前面他讲了一段话，说其实你们活着的人，你们还是可以看到神的国的降，神的国，所以二十七节说必看见神的国。那这段话我们要继续读下去，好，大概过了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跟雅各上山去祷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这个整个遍茂山上，最后他们只看到耶稣，他们只听到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直强调的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的生命没有这样子做这样的转换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到说神的国降临在当中。那从一个个人来讲是如此，到一个家庭，到整个教会。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人的意思总是会强过神的意思？我们总是会用自己过去旧有的经验去做一些判断，那么可能甚至把追求真理、了解真理、祷告这件事情可能放在次要的部分。所以耶稣一直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念读祷文的时候，念到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扪心自问，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改变。好，所以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好，当我们遇到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恐慌，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打了那些药剂还是会发生，好，这个得到 COVID-19， 就算是得到的人也会有再一次得到的可能性。但我们在整个心里面是彷徨无助的时候，我们是否要再回过头来，当神的国降临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真的得到基督里的平安？我们来看一下，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好，我们就看到这里，让基督的平安先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接下来也让这个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做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世界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瘟疫病毒的关系，其实有的时候人在生活当中难免会彷徨无助，我们会想尽很多的方法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的心真的是由耶稣来统治，基督的平安真的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并不会因为外面环境的变化而心里面非常的惊慌。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其实早就告诉我们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呢？他所赐的平安并不是世人所赐的。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里面，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人遇到事情就是会忧愁，遇到那些无法解决的事情人就会胆怯，但是要克服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思考耶稣所留给我们的平安。好，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使徒时代里面，当他们面临极大逼迫生死的一个交关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完全不惧怕？为什么彼得能够睡在两个兵丁当中，有十六个人来看守他？为什么他完全不会惧怕？甚至天使要拍拍他的肋旁，他才醒过来，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他知道说 当他离世的时候，他知道要去哪里，所以这股的平安使他在面临可能不久的将来要 面临死亡，他并没有感觉到害怕。就这样我们去思考说，好，我们进一步来做思考，既然我们愿意基督的平安真的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神是用什么方式来教导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说，人的本性，有些人说是恶的，有些人说是善的，但不论如何，我们知道说，法律就是为了一些规范所设立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这个法律是做什么的？法律是因为过犯所添上的，有法律才会有约束，有约束可能就会有刑罚，那这个刑罚就是要导正人错误的行为，喝阻人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法律它大概有分为这两个部分。好，那我们看到说，神为了要建立起他的国度，他用以色列百姓来做一个例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里面，神透过摩西所讲的一段话。神为什么要颁布神的律例、典章、法度？目的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里面，出埃及记的第十八章，不好意思，第十九章哈，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五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统治以色列，好，神用过律例、典章、法度，他的目的就是要创建一个属祭司的国度，属圣洁的国民。是以色列百姓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是被神特别选召出来独立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是神在旧约以及新约当中神的一个蓝图跟计划。所以旧约是透过肉体的以色列百姓，新约是透过耶稣所拣选的百姓。那我们刚刚在使徒彼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看到的那一段，就跟这一段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神不管在旧约或新约，他的期待、他的标准从来没有改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下一步要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法度对于我们而言，到底是好的，还是一种的约束？当我们在讲到有关于自由的时候，真正的自由，真的是自我的放纵，还是在神的律法当中得到自由？好，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好，要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用律例、诫命、律例、典章，诫命就是十条诫命，这些律法、典章有的时候是生活当中的约束，或是人与人之间在人际关系、财务、所有权当中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透过这三项 来教育以色列百姓。那当然我们可以从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绝大部分，不管是这个士师时期到这个君主时期，或是到被掳归回信仰复兴，完全没有办法回归到所谓的遵行神的律例典章跟法度。所以神其实透过了旧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将来神要透过他的灵把神的这些事情都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邻居不用互相教导，父母也不需要教导，因为他们从自大到最小的都能够明白神的律法，因为这个律法已经不是单纯刻在石头上面，而是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面。这就是神想要统治的。但是神在这个统治当中，他并不是用高压的方式，他是需要我们心甘乐意的去遵守。所以其实耶稣针对这一点，他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里面，耶稣曾经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耶稣用柔性的劝导，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其实神的诫命并不是难守的，只要我们能够爱神，再多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都愿意去遵守。所以从旧约当中有点严厉的要求做不到用石头打死，到了新约柔性的劝导，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愿你的国降临，真的是要思考我们在生命当中的一个转变。那第二个，我们看到说神的统治是透过什么统治？透过权柄来统治。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22节到56节当中，耶稣在世的时候彰显了四个能力，四个层面的能力。第一个，控制自然界，让整个风浪能够一句话就全部平息。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也有人曾经体会到说，遇到火灾了，向神祷告，风向就转变了。所以神能够透过这个自然界来告诉我们，他是统治全世界的。第二个，神透过什么方式来教导我们？就是在属灵的层面，他能够制服恶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奉主的名是能够赶鬼的，鬼会因为耶稣的名服了我们。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能够医治疾病。那个患了血漏的妇人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的病不但没有得到医治，反而更加的严重，总共困扰他12年的时间。但是他凭着信心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他这个血漏的泉源就立刻干了。所以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最后耶稣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生命的主。所以一个12岁的小女孩，她已经死了，但耶稣说没有，她是睡的。就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迹奇事为的是要证明什么？为了证明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真的，为了要证明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所以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经历过了一些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心服，我们会臣服在神的一个统治之下。那当然神为了要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在走这条天国路上面得到帮助， 他特别差遣圣灵，永住的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在旧约当中，他是工作的灵，因为工作需要，所以当时候的先知受圣灵感动。当圣灵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跟一般人是一样的。所以以利亚先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神的灵或者神的手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能够奔在这个马车的前面，他能够行许多的神迹。但是工作结束之后，他又恢复到一般的人。也许别的一段的恐吓的话，他就立刻逃跑了。好，那在新约当中，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位保惠师是永远会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成为一个教导师，告诉我们如何奔走这条天国道路。所以圣灵他会感动我们，会教导我们。好，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补习老师的时候，补习老师或者家教老师来到我们家，会告诉我们：哎，今天所学的，你有哪些地方不懂？在旁边教导我们，解释给我们听，把一些不明白的事情，把它弄明白。啊，那身为一个学生，我们是要听家教老师的话，还是我们要一意孤行？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说，我们已经尝了天上的恩了，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道理的甜蜜，我们又与这个圣灵有份，也能够明白将来我们会面对的就是审判，这一切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并没有愿意做改变，没有愿意让神的国在我的心里面做主的时候，成为君王的时候，我们可能一切的结果就会像里面所讲的，生出荆棘跟棘藜，因为不符合耕种人所需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到结果就是焚烧。他在讲谁呢？或许在当时候是在讲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今天在讲什么？今天在讲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蒙了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我们阅读了圣经，参加了聚会、灵恩会，领受了神的话语。我们在生命当中亲眼见证、体会了神的恩典，我们又领受了圣灵。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不愿意改变自己，我行我素，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自甘堕落，那结局就是不好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好，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说，有些人他真的已经领受了很多的事情，他也很清楚明白是非善恶的准则在哪里，但是他们生命当中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让神来统治。好，所以这边二章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啊！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二十一节，他们晓得一路既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人啊，就是已经信主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成为一个老师，教导别人怎么做，就像我们今天在台上领会的宗教教育老师， 或者是我们福音人员，或者是指责我们一些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就好像老师一样，好，可是他们或这些过去的那些假师父，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说信耶稣可以得到自由，不受到罪恶的捆绑，可是他们自己又被罪恶捆绑。好，他们在传讲神的圣言，可是他们也很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可是他们却选择违背了这个圣命，并没有让神在生命当中成为他们的君王，神的话语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统治的一个准则，这个结局就是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啊，就是神用他的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其实我们已经从撒旦的血下归向了真神，从黑暗归向光明，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那我们既然是被赎出来的人，我们已经是属于天上的国民。所以腓立比书的第三章20节说，其实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虽然我们是活在这个地面上，可是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那既然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不要留在这个地面上，地面上的事情，而是要思想天上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告诉当时候的信徒，在生命当中要做思想上面的转变。如果我们真的不做思想上面的转变，那个叫做枉费了神，好，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受苦33年，又为我们尝了死味，可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情，耶稣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给我们？为什么耶稣一直努力传福音，他又吩咐相信他的人去传扬这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4章。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不论我们今天是用口传的传讯息，或者是在网路来做宣道，就是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好，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4章里面所讲的一段话。43节他这里讲，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44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前面讲的是什么呢？前面讲的是有很多人想要跟随耶稣，就我们今天来讲，就好像粉丝一样，耶稣走到哪我就跟到哪。所以当时候的人，就是耶稣旁边的人，一直想要寻找耶稣，想要留住耶稣，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并没有因为人想要留住他，他就忘了自己的使命。他说，我来就是要传神国的福音。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他知道他自己过去，他是一个罪人，他是带头逼迫教会的，他完全是没有这个资格领受这个救恩。但是主耶稣格外的开恩，拣选了他成为使徒，所以他说，我比众使徒都格外的劳苦。当有人预言他说，你去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你甚至会死在耶路撒冷，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为的是什么？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愿 你的国降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有形的、属肉的，耶稣已经转换，就是这些属神的子民的、被救赎出来的这些人，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做转变？有没有让耶稣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宰？当我们愿意将神的国这个统治权、神的律法、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整个生命、社会、教会当中，好，让神得到荣耀。所以，教会是一个小型社会，外面是一个大型社会。如果我们还是用我个人的想法来到教会当中，那处理很多事情，教会的方针与走向就会逐渐偏离，这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思考，当我们念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神的国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受到圣灵的引领？圣灵会感动我们，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耶稣教会的早期的圣工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到，第一个，大家都非常迫切的祷告，遇到事情就是祷告。有人生病，甚至面对死亡，也是祷告，甚至死人复活。所以在整个初期当中，在40天当中成立了3间的教会。当时候是1926年3月6日，登陆台湾。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一处教会历史当中，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后来陆续发展到整个教会的发展，其实全部都是圣灵的带领。那教会会发展，也是同心合意的，在会堂里面迫切的祷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些比较早期的教会，神迹其实特别多，原因在哪里？就是神的灵在当中做主。好，这个就是透过圣灵的引导，透过神话语的统管，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好，那为什么要让神的国降临？因为接下来神的旨意要在我们个人身上、教会身上得到彰显，得到完全。所以明天早上我们会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要透过我们，就是他的子民，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为什么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又必须要透过我们呢？最重要的是，神要我们参与。当我们在做一些圣工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将来得到奖赏的依据。所以保罗说，我们应该要勤奋的多做主工，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劳苦并不会徒然。好，当我们愿意用神的话来统治，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话，我们就不会用人意来代替神意。好，这个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此，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57首。我们来唱赞美诗157首。